一个冬日的黄昏，南京东路120巷中李宅的门口，有一位老妇人停了下来。她抬起头，眯起眼睛，望着李宅那两扇朱漆剥落、已经沁出点点霉斑的快木大门，出了半天的神。老妇人的背脊完全扣楼了，两片灵针的肩胛高高耸起，把他那颗瘦小的头颅夹在中间，他前额上的毛发差不多脱落殆尽，只剩下脑后挂着一撮斑白的发髻。老妇人的身上披着一件黑色粗绒线织成的宽松长外套，拖拖拉拉垂到了他的膝盖上来，他的身躯已经干枯得只剩下一席骨架，裹在身上的衣服在风中吹得抖索索的，他的左手腕上垂挂着一只黑布包袱。李宅是整条巷子中唯一的旧屋，前后左右都起了新式的灰色公寓水泥高楼，把李宅这栋木板平房团团夹在当中。李宅的房子已经十分破烂，屋顶上瓦片残缺，参差的屋檐缝中长出了一撮撮的野草来，大门柱上那对玻璃门灯右边一只碎掉了，上面空留着一个锈黑的铁座子。大门上端钉着的那块乌铜门牌，日子久了磨出了亮光来，李公馆三个碑体字清清楚楚地现在上面。老妇人伸出了她那只鸟爪般瘦灵的右手，在那两扇旧的开了裂的大门上颤抖地拨锁了片刻，他想去按门上的电铃，但终于迟疑地缩了回来，抬起头迷惘地环视了一下，然后蹒跚地离开了李宅大门，绕到房子后门去。罗伯娘，老妇人站立在李宅后门厨房的那扇窗户底下，试探着叫了一声。她听见厨房里有人放水的声音，那扇幽暗的窗户里竖的便探出了一只头来，那也是一个老妪，一头蓬乱的白发，仍然丰盛的像只白麻织成的网子一般。他的面庞滚圆肥大，一脸的苍斑皱纹重重叠叠，像只晒得干硬的柚子壳，两个眼袋子乌黑的浮肿起来，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细缝，一双肥大的耳朵挂了下来，耳垂上穿吊着一对磨得泛了红的金耳环子。二姐，是我顺恩嫂。顺恩嫂扣着背扬起面叫道，她的声音尖细颤抖。老天爷，罗伯娘便在里面出着喉咙喊了起来，她的嗓门宏大响亮，接着一阵噔噔脚步声，顺恩嫂便看见罗伯娘打开了后门，摇摇摆摆向她迎了过来。罗伯娘的身躯有顺恩嫂一倍那么庞大，她穿了一件粗蓝布棉袄，胸前一个大肚子挺得像只薄旗，腰上系得一块围裙，差不多拖到了脚背上。她踏着八字脚走一步，大肚子便颠几下，那块长围裙也跟着很有节奏地拨动起来。老妹子，罗伯娘走出去 一把便搀住了孙恩嫂细瘦的膀子，扶住她往门内厨房中引去。我的左眼皮跳了一天，原来却印在你身上。罗伯娘把孙恩嫂安置在厨房中的一张矮凳上，接过了她的包袱，然后端了一张凳子坐在她的对面。两个老妇人坐定后，罗伯娘朝着孙恩嫂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老妹，我以为你再也不来看我们了。二姐，孙恩嫂赶忙乱摇了几下那双鸟爪般的瘦手，指住罗伯娘，唯带凄楚地叫了一声。这种话亏你老人家说得出来，离了公馆这些年，哪里过过一天一朗的日子？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身体不争气。可是呢，老妹，罗伯娘端详了顺恩嫂一下，你的精神看着比前几年又短了些，近来血压可平服了？顺恩嫂摇了一摇瘦小的头颅，苦笑道：哪里还能有那种造化，在台南这几年大半都是床上睡过去的，头晕起不来，拖得七生那一家也可怜。总算你有福气。罗伯娘伸出肥大粗黑的手，拍了一下顺恩嫂的肩膀，有个孝顺儿子送你的钟，像我无儿无女，日后还不知道死在什么街头巷尾呢。二姐，顺恩嫂握住了罗伯娘的胖手，你在公馆几十年，明日你上西天，长官小姐还能少得了你一副衣冠吗？罗伯娘挣脱了顺恩嫂的双手，瞅着她，点了几下头，隔了半晌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老妹子，你这么久没有上来，怨不得你不懂得我们这里的事儿了。顺恩嫂却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把搁在灶台上她那一只黑包袱打开，里面全是一个个雪白的大鸡蛋。七生媳妇养了几十只来亨鸡，这些双蛋黄是我特别挑来送给长官小姐们吃的。二姐，你去替我到长官面前回一声，就说顺恩嫂来给长官老人家请安。好大的鸡蛋！罗伯娘捡了两个鸡蛋，在耳边摇了两下。你尽管搁着吧，老长官不舒服，又犯了胃气。我刚服侍他吃了药睡下了，有一阵子等呢。这次怎么我都挣扎着上来，我这把年纪看得到他们一回算一回了。顺恩嫂叹道：你早就该来看看他们了。罗伯娘身也没回便答道，她从碗柜里拿出一个饼干盒来，把那些鸡蛋小心翼翼地装进铁盒里去，随手他又拿起了灶台上的那块剪，继续弯着身子吃力地磨洗起案台上的油腻来。孙恩嫂站在案台边的水槽旁，替罗伯娘把水槽中浸着的两块发了黑的抹布戳了几下，取出来扭干。他一边扭，两只细弱的手背在发抖。二姐，孙恩嫂手里紧握着那两块抹布，若有所思地叫罗伯娘道：夫人。嗯？罗伯嫂鼓着腮帮子喘吁吁地 磨得案台上都是灰鲁鲁的油腻水。夫人，他临终留下了什么话没有？顺恩嫂悄声地问道。罗伯娘停了一下，捞起围裙，开了一开额上的汗水，闭上眼睛，思索良久，才答道：我仿佛听见长官说，夫人进医院开刀，只醒过来一次，她喊了一句“好冷”，便没有话了。这就对了，孙恩嫂频频地点着头，脸上顿时充满了悲戚的神色。罗伯娘却从她手里把那两块抹布一把截了过去，哗啦几下把案上的污水开掉。二姐，你还记得我们南京清凉山那间公馆花园里不是有许多的牡丹花吗？有什么记不得的？伯伯娘哼了一下，挥了一挥手里的抹布，红的紫的开得一园子。从前哪年春天，我们夫人不要在园子里摆酒请客赏牡丹花呢？